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8号，公元2003年8月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印度学者云集新德里召开达赖喇嘛5点和平计划研讨会。西藏信教群众宗教生活受到干涉。中国发现西藏丰富的江河水利资源开发有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5点和平计划为议题，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专家间召开了一次研讨会。根据设立在新德里的西藏协会政策研究中心透露，1987年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庄就有关西藏问题提出了一项5点和平计划。印度部分专家就达赖喇嘛提出的5点和平计划中的第1点，将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之地方，此点对印度有何关系为议题展开了一次研讨会。会中发表演讲的是巴热特·格兰治教授，他是一位印度策略专家和国防观察家以及历史学者，他也是印度国防指导成员中的一份子。此次在新德里召开的研讨会是由印度军事委员会前任副将维克·苏特先生主持的，印度学者、部分藏人学者等共计90多人出席了会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提出的5点和平计划中解释第1点，将全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之地方时表示，全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将会保持西藏在历史上所扮演的和平而中立的佛教国家，在西藏成立和平地区需要中国军队及其军事设备撤离西藏，这样会使印度和中国因边境冲突而引起的紧张气氛出现缓和，同时减少双方边界驻备重军的经济包袱。这次印度专家间就在将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之地方的5点和平计划中的第1点对印度有何关系为议题，印度专家们各自发表观点和看法，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协会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班布茨人表示，这次印度专家间就5点和平计划为议题展开的研讨会，主要目的还是要让印度政府和人民认识和了解达赖喇嘛在1987年9月提出的5点和平计划的宗旨和内容，以及同印度有着直接关系的历史意义。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美豆，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信教群众宗教生活受到严重干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近期从拉萨抵达加德满都藏人的指证发出消息，中共政府不断地对外宣称中国宪法和法律保护西藏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西藏的信教群众可以自由地在家里设置佛龛诵经祈祷，也可以自由地到寺庙去朝拜烧香。事实上，西藏人民过宗教生活无不经常地受到当局的干涉，藏人并不能自由地信教安排宗教活动。消息透露人表示，上周六是佛祖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特别日子，按照习俗，全球的佛教徒都要隆重地纪念这一天，但是拉萨市有关当局以防止非典的理由禁止藏人集会或者进行宗教活动。本月西藏传统的佛教节日楚布茨西来临之际，拉萨市城关区各居委会召集居民宣传防止非典的内容，并且禁止民众参加任何拜佛、转经、烧香、 放布施等民众聚集的宗教活动。中国政府历来反对西藏佛教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佛教在西藏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所以中国政府实施一系列控制措施，威胁传统西藏佛教的生存。消息透露人还表示，近几年来西藏人民每年的重要宗教节日受到当局的严厉干涉，例如藏历四月份萨格达瓦节，五月朝山节，六月佛陀初转法轮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等佛教节日时常受到政府的监控和阻碍，尤其是在中共基层工作的在职人员和党员干部、学生都被禁止到寺庙朝拜、烧香、挂经幡等宗教生活，就连藏人上庙祈祷都不敢发出声音，而是默默地发自内心。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他一周前即将离开西藏到拉萨的八角街去尾丧时，前来朝拜或转经烧香的民众比往年大幅度的减少。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央社消息，中国最新的水利资源调查结果显示，西藏江河水量位居中国第一，水利资源理论蕴藏量位居第二，仅次于四川省，但是开发有限。西藏水利资源理论蕴藏量达2亿千瓦，技术可开发量达116000兆瓦，其中蕴藏量在10兆瓦以上的河流就有340多条。报道说，在西藏众多河流中，以亚路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水利资源最丰富，技术可开发量占西藏全区的85.6%，可开发地级电站规模多在1000兆瓦以上，个别甚至可以建设10万兆瓦级的巨型电站，是世界上少有的水利资源富矿。由于特殊的自然和地理条件，西藏的水量和水利资源蕴藏量在地域分布上不一，其中藏东南地区的江河水量占全区的54.8%，水利资源蕴藏量占总量的70%。截至目前，西藏全区开发水电站约400多座，年发电量约431亿千瓦小时，只占技术可开发量的6.99%，可开发率仅为中国平均水准的一半。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欢迎收听本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天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部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本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11点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15第一套节目，8点第二套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30第一套节目，8:45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晚上在25米周围和13米以及19米千赫播放节目。本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K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P India。 收听本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g.org。 本台的电子邮件是vogchinese-section@yahoo.com。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2384或者00911892228179。另外，在台湾的联通网 www.taiwanesevoice.net 网址上也能收听到我台的节目，欢迎您到时收听。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准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节日。
西藏人民的节日是相当多的，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两个节日。那么除了传统的节日外，还有大量的宗教节日，有一些属于民俗习惯活动的，人们也称为节日。那么例如林卡节、赛马节等等。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其中主要的地区性的或者民族意义的节日做简单的介绍。那么西藏的藏历年呢，是西藏人民的传统节日。藏历年的初一，男女老少见面都要互道这些的嘞，老少三，也就是吉祥如意和新年好。那么在新年里呢，孩子们还是要放鞭炮，大家呢就喝青稞酒、酥油茶，互相的祝酒，尽情的欢乐。那么城乡的演唱藏戏，跳我庄和旋子舞。在牧区呢，牧民们就要点燃熊熊的烈火，通宵达旦的尽情的歌舞。那么节日期间呢，当然还有脚力、投掷、拔河、跑马、射箭等一系列的比赛活动。传统的藏历年是西藏人民最隆重的节日，从藏历十二月初开始，人们就开始准备供过年吃穿玩用的东西。这个时候呢，西藏人民家家户户开始在水盆中浸泡青稞种子，培育青苗。那么藏历年的初一那一天就要将长了一两寸的青苗摆于佛龛的茶几之上，这呢就是预祝新年粮食丰收。那么从十二月中旬开始，西藏人民家家户户准备酥油和白面，并且陆续的榨果子，也就是卡普塞。那么这是家庭主妇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卡普塞的种类还是很多呢，有耳朵状的库果，有长条形的纳夏，还有大麻花式的木冬，有圆盘状的布鲁还有哨子形的冰垛。接近新年呢，每家每户都要准备一个叫做煮苏七妈的五谷豆那么这个豆内呢就要装满酥油拌成的糌粑、炒麦粒和人参果等食品，上面呢当然还要插上青稞穗、鸡冠花和酥油制作的彩花板，叫做 zibro。还要准备好一个彩色的酥油花束的羊头，叫做龙骨。所有这些摆设当然就是标志过去一年的收成，预祝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农牧业获得丰收。那么除夕的前两天呢，家家户户进行大扫除，摆上新卡垫，贴上新年画。29号的晚饭以前，要在打扫干净的澡房正中的墙上，用干面粉或者糌粑撒上八节香薇，在大门上用石灰粉画象征吉祥永恒的特别的标号。有的人呢，在自家的房梁上画很多的白粉点，表示人寿两丰。这一天的晚饭，各家要吃面团兔粑，叫做骨兔。这是按照日期名称命名的。那么骨呢就是酒，即29号。兔呢就是面糊的意思，我们藏族呢叫做兔粑。这与一般的中国人吃年夜饭的习惯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一顿饭呢，全家就要围坐欢聚。兔粑的面团里包着各种东西比如说呢，有辣椒，还有石子、木炭，还有羊毛等等的看看谁要吃到这些东西。那么吃到包有石头的面团呢，预示将到一年里他的心肠硬。比如说木炭呢，预示他的心比较的黑。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准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节日，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金姆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